各位平安，现在我们要讨论基督教信仰纲要的第34课，题目是天使的第二讲。天使的第二讲，在这一讲里面，我们要讨论一件实在是我自己个人很不想谈的关于天使的事，但是这是圣经的真理，不是我喜欢谈就谈，不喜欢谈就不谈的，那就是天使的失败，天使的失败，犯罪。根据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四节，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四节告诉我们一件关于天使很可惜的事，就是天使犯了罪，上帝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这里清楚地给我们看到天使犯了罪，在这里没有说犯什么罪，只说犯了罪。但在犹大书，犹大书第六节就告诉我们天使犯了什么罪。第六节，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足用手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这里就论到天使犯的罪是不守本位，离开自己的住处。哎，各位，这里要稍微小心。这里讲到住处，就是本位的意思。本位，神造天使，给他有一个本位，他不站在他的本位上，神所规定的那个地位，就是离开自己的住处，这就是罪。当神把我们造在什么方位上，还是岗位上，还是什么地位上，还是什么本位上，如果我们不守那个本位，这就是得罪神创造的计划，这就是罪。那么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犯罪是被拘留在哪里？各位注意，被拘留，就是说他们犯了罪以后，没有改变他们的本质，他们还是天使，不过犯罪了就受拘留，要等候大日的审判。虽然在这里有说用锁链，各位注意，这个锁链就是捆绑的意思，限制他不要再有其他的活动，不要再离开这个所捆绑的地方。所以这里不能用字面来说，到底主用什么锁链把天使捆绑，当然不是金属的锁链，那是一种的拘留的意思。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的主他完成了救恩，天使也在报告消息关于耶稣完成救恩的事。可是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16节告诉我们一件事，耶稣基督就完成了救恩，但是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救拔亚伯拉罕的后代。所以关于这个犯罪堕落的天使没有救恩，与耶稣基督的救恩没有关系。所以我们人类要特别感谢主，我们虽然不如天使，但是我们有救恩。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三节又告诉我们 信徒有一个特别的权利，将来要审判天使。这是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信徒，告诉他们有这个特权，我们不要忘记。这些失败的天使，圣经说他们被拘留在黑暗等候审判。那么这拘留在黑暗是一种状态的问题，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有人根据以赛亚书第14章12到20节，以西结28章1到19节，解释说天使的堕落就变成撒旦。今天我相信很多听众也听见这种的解释，根据那两段的圣经就说明撒旦的来源。可是我们如果细心的研究以赛亚从13章到14章，当以理书第2章第4章，还有以西结26章到28章，我们从巴比伦帝国的历史，还有推罗国家的历史详细的研究，再加上这几段经文是用希伯来文写诗的题材，诗篇的题材来解释的话，就晓得这几处的经文完全不是谈到撒旦来源的事，乃是清楚地说明用诗的题材描写当时巴比伦的王，当他们蒙神祝福，有高的地位，强大的国家，他们不把荣耀归给神，而被神刑罚。特别在但以书第4章清楚的记载，这个尼布加尼撒，当他骄傲不把荣耀归给上帝的时候，他就变成动物吃草，好像牛一样。所以那一段的经文毫无谈到撒旦的来源的意思。关于撒旦的来源，等一下我们讨论到撒旦的事，我再详细的解释。另外我现在要跟各位谈到在圣经里面用主的使者或是耶和华的使者这件事。在旧的圣经或是新约的圣经，我们常常会读到耶和华的使者或者是主的使者，有的时候这两个名词常常通用。那么我认为我有一点的责任，在我所学习的资料供应给各位。在希伯来文的圣经，我们现在翻译耶和华的这个名称的地方，原来只有四个字母 YHWH， 就这四个字母，没有母音的。当时犹太人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他们看见这个四个字母，因为没有母音，他们怕亵渎上帝的名，所以每一次读到这四个字母的时候，就另外用一个音来读，叫做 Adonai， A-D-O-N-A-I， Adonai。 那么这个 Adonai 这个字，一般英文的翻译就是 Lord， L-O-R-D， 有的翻作 Master， M-A-S-T-E-R。但是实际上这四个字母代表很多丰富的意思。这四个字母犹太人懂的是 指着那创造天地万有的主，他是一切的主宰，万有都是属于他的，他是一切的主人，他又是大能的，他又是伟大的，他又是至尊的，又是至圣的。所以这四个字母包括的意思非常非常丰富。但是到了主前270年左右，当希伯来的圣经翻成希腊文的时候，他们就用希腊文的一个字 Kurios， Kurios 就是 Q-U-R-I-O-S， 这个希腊文的 Kurios 来翻译这四个字母。在希腊文的 Kurios 的意思是主、主人还是主宰，也就是英文里面的 Lord 它解释 Master 的意思。到了主后差不多300年左右，有一个圣经学者名叫耶罗米·杰罗曼，他把圣经翻成拉丁文的时候，也根据希伯来文跟希腊文翻成主这个字。可是到了主后1520年左右到30年，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德国的改教家马丁路德，他读到希伯来文的圣经这四个字母，但是怎么样用德文来翻出来呢？单单这四个字母很难让人了解，所以他就加上母音，加上母音，在 Y 的后面加上一个 A，YA， H 的后面加上一个 O，W 的后面加上一个 A， 因为加上这三个母音就读成为耶和华，耶和华。那么马丁路德这样的翻译以后，在欧洲的教会就觉得这是很好读的，本来四个字母不知道怎么办，现在有这加上这三个母音就很好办了。所以在1611年，当英国的皇帝请教会再把圣经翻成英文的时候，就按照德文用这个耶和华的这个拼音来翻译希伯来文的这四个字母。所以今天凡是读到英国皇帝还是英国雅各皇帝的一本，就是 King James Version 的时候，常常会发现耶和华这一个字。但是最近的英文圣经一本就不再用耶和华，耶和华只用 Law 这个字。我们中文的圣经多数是根据1820年左右当时的宣教士，是英国的宣教士到中国传福音的时候，根据英文的这个音耶和华翻成耶和华。那么到现在已经100多年还是这么使用。有的人以为我们的上帝在旧约信耶名和华，到了新约信耶名书，所以他们说耶和华就是旧约的上帝，耶稣是新约的上帝，这实在是从一音上的误会而已。刚才我用一些的时间来解释一下关于耶和华这个名称，但是我现在又回到我们刚才所谈的主的使者，他是耶和华的使者的这一个名称。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上帝有时候差遣使者执行一种的任务，传递一个信息，他有时候用耶和华的使者，他是主的使者。好像在创世纪第16章7到14节， 神差遣他的使者向夏甲显现的事，对他说话，那个地方用耶和华的使者。在创世纪第22章，当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的时候，他把以撒放在祭坛上，要拿到杀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使者拦阻，那里也说耶和华的使者。另外在创世纪第31章11到14节，当雅各要从拉班的家离开回到迦南地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主的使者指示雅各，在梦中指示他应该现在要回去了。另外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第3章头12节，当摩西在米甸旷野看羊的时候，看见荆棘被火烧而没有烧毁的时候，忽然间有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话。另外在民数记22章到24章，我们看见有一位巴兰先知要去咒诅以色列民族，当时也有主的使者显现拦阻他，还有其他的记载。那么到底这主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是天使吗？还是主本身？如果我们详细研究这经文的内容，我们就会发现有密切的关系，但是有不同的位格。我们说过了，这个天使有侍者的身份，他会代替主人说话，所以当天使奉神的命令传递一个信息的时候，常常也用第一人称，好像是神在说话一样。我们如果明白了这个，那么就可以不至于混乱。不过也有人认为耶和华的使者或是主的使者就是耶稣基督。现在我要跟各位进一步的讨论第6，耶稣基督与天使的关系。在新约的圣经很清楚的把耶稣基督与天使有很清楚的分别。最清楚的一段经文就是希伯来书第1章第4节到第2章第9节。在这段的经文的比较里面，因为当时的犹太人认为天使是非常有力量，常保护他们，当耶稣升天以后，好像耶稣没有像天使的那么样的照顾他们，因此就渐渐回到敬拜天使而忽略了耶稣。这个事情我们在哥罗西书第2章也看到同样的情形。所以圣灵就感动希伯来书的作者，清清楚楚的把耶稣基督的优越性比天使更优越的一点一点的比较出来。假如我们看这一段的圣经，你最少可以发现耶稣基督比天使有好几种的超越性。好像说从第3节开始，耶稣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天使并不是这样的。耶稣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天使也没有的。耶稣用自己的宝血洗净人的罪，天使也没有的。所以耶稣所承受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因此就远远的超过天使。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天使不过是使者。所以圣经又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他的国权是正直的，天使也没有。所以从这段的经文，我们就很清楚地看见耶稣基督是远远超过天使的。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神就将他升为至高，超乎万民之上，叫天上地上一切的一切都向他屈膝敬拜，称他为主。这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到十一节的真理。因此我们可以看见天使与耶稣有所不同。另外我们刚才也谈过了，天使来侍候耶稣，还有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六节有一句话很重要，这里说上帝的使者都要拜他，天使要敬拜耶稣基督，耶稣不敬拜天使。另外圣经也清楚地告诉我们，所有的天使和众先知还有所有的圣徒都做上帝的仆人。所以在圣经里面既然有这么清楚的把耶稣基督与天使的分别，我想我们不应该把它混乱在一起。所以假如我们对天使有尊敬，那么对耶稣基督就应该更尊敬。正先希伯来书第二章告诉当时的希伯来人信徒说，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然是确定的，凡刚犯变硬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咋能讨罪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到，我们如果敬重天使所传的话，就是指着旧约时代所传的话，现在这个救恩，宝血的救恩，生命的救恩，是耶稣自己讲的，自己成就的，我们就更加要郑重了，更加要听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话。所以这个比较就让我们看出我们做信徒的要怎么样的尊重耶稣过一切。不过在希伯来书第二章下面另外有一段引用诗篇第八篇的话，我认为需要稍微加以解释，那就是第二章第九节说，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那现在要注意，耶稣基督比天使小一点，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假如我们看那个小字，是说暂时比天使小，这是特别指着耶稣基督在道成肉身的那一个时间里面。因为天使是灵界的，不受空间时间的限制，耶稣基督在道成肉身的那一段时间，因为有人一样的身体，所以有受到空间跟时间的限制。在耶稣的肉体里面，他会疲倦，他会饥饿，他会口渴，他也会因着工作的劳碌 体力会减少。所以这里的圣经说到耶稣暂时比天使小一点，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耶稣真的在整个的神性永恒里面比天使小一点。所以千万不要因为这一节的圣经就过分高举天使而忘记耶稣基督的优越性，他是远超天使的。